我们会失去救恩吗？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会失去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甚至从第31节看起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上不是好像是真实的，清楚圣经讲到任何东西都不能叫我们跟神在隔绝，所以我们永永远远在神的恩典里面。可是保罗讲完第八章以后，他马上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跟主的恩典在那个时候在今天也是大部分都隔绝了，而犹太人也是神的儿女，神也拣选他们，怎么到现在犹太人都不信呢？都与神的恩典隔绝了啊！这个碰到神学的老问题了，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我们会从救恩中失落？我们是不是被神拣选，我们信靠主以后就永远稳当，还是我们要继续小心免得失去了救恩？我觉得保罗在罗马书9-11章里面都在谈这问题，一方面他在谈犹太人救恩的问题，其实也在谈我们每个人会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好，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讲，在罗马书第9章有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信息哈，就是神不会弃绝他所拣选的儿女啊，这个我们会接受。为什么我们很难接受呢？很难接受的是谁是他的儿女呢？照神的拣选，照神的应许，照神所做的，他怎么决定就会怎么发生，永远都不会改变。以色列人如果是真正的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永永远远都不会失落啊！这是神全能的旨意，他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他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保罗在第9章也讲了一些很硬的话，我们不过是泥土，他是窑匠，他要把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会很难接受啊、哦！一切都决定于神，神的旨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在第八章已经讲过，神要拣选，要恩待，要怜悯谁，都是他的旨意。在神学上讲，他的旨意是最高的权威，其他一切都不是最高的权威，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不过我们看到这方面的真理，就是神决定谁得救谁不得救，神在万事以前定的都不会改变，这个是圣经的一面的真理。但是圣经另外有一面非常清楚的真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神的预定，那个是我们人看不到的，但是圣经也清清楚楚讲到神启示出来我们看得到的，那就是对人来讲一切都是未定的，你需要非常非常靠着主的恩典，谨慎小心，也凭着信心走完这一生的道路。神既定了一切，预定了一切，我们人来讲一切都是未定的，一切都可能改变。我们可能信了后来又不信了，从救恩中失落了，我们可能非常可能，而且我们看到也有这样情形，从人来看，从神来看，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他不变的旨意当中，但我们人看不到那个部分，我们就不去谈那个部分。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从神奇妙永恒不变的旨意里面，我们晓得他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照着他启示的，凭着圣灵，凭着耶稣的救恩来做。也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领全世界和每个人，我们看不到神永恒的旨意，但是他启示出来，他爱我们，要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他，我们就一生一世的跟随他。从人这边来讲，一切都可能改变，那么是的，人可能会失去救恩。从人这边来看，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可是神在摩西5经里面就已经提过，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然后来在诗篇里面，在先知书里面啊、在历史书里面，在以色列人生活里面，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赶快悔改哦，赶快回到我这边来哦，不要一意孤行，一直不肯悔改，一直做一直做，到最后就会因为我们的一直做，神就把他的百姓丢掉了，不要他们了，以色列最后是亡国了。 啊，这个引起圣经学者很多，还有神学家很多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好像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了，永永远远坚定；一方面像诗篇89篇一样，好像神又把以色列人丢弃了。我说这两个都是真理。我们还是说，从神那边来讲，属于他的人，被他拣选的人，就永远不失落，只是我们看不到谁是。我们不能凭着人的任何作为来决定谁是得救的，谁不是得救的。我们不能凭着人的好行为，不能凭着人的血统种族，他肉身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只能凭着神的恩典和拣选。只是那我们看不到，那我们就要有信心，信靠主，而且活出好的行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神这样带领之下，其实彰显出神一切的智慧和公义。各位，以色列人，神本来跟他们立约，我永远爱你们。今天我们看到耶利米书29章那里讲到说，神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永远的约，那是指永远得救的人。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谁是永远在神旨意当中的人，那只有神知道。但我们知道神启示出来，就是你愿意信靠他，你就在他里面；你愿意信靠顺服他，你就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方面相信神永恒的旨意，一方面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天天信靠他，跟随他。如果我们不信不跟随，包括保罗在罗马书也讲，那一个人如果是继续不断的体贴肉体，那就会死；一个人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那是罗马书8章13节。然后一个人如果顺从罪，做了罪的奴仆，就以至于死。我们刚才看到的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人蒙恩了以后，如果看清神的救恩，故意的一再犯罪，那你可能会失去。但是我们又不要光讲这悲哀的一面，我们要讲积极的一面。如果有人离开了主，他就是一定失落吗？我们不知道。如果他有一天又悔改了，我们相信悔改回到主面前总是得救的。我们看不清楚这些变化在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人能够知道神启示出来他的话，我们任何时候回到主那里，主都能拯救到底。那就让我们每一个时候都回到主那里。一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直硬着心，那有一天会失去救恩；一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蒙神保守，总是愿意信靠，即使在失落堕落多次以后，愿意回到主面前，主都能拯救到底。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上和我们基督的生活中，我们都看到神恩典权柄的无限浩大，也看到他的公义和慈爱。当以色列人弃绝上帝以后，那么上帝终于弃绝了以色列人，亡国了，被掳了，被杀了。可是这些被弃绝的以色列人里面有没有得救的？有啊，但以理也是被掳的，以西结也是被掳的，很多人是被掳的。我们再一次说，不能从外面的遭遇、你的肉身、你的血统、你的行为、你的作为来决定你是不是得救的。得救从神那边来讲，只有他的旨意决定谁得救的就谁得救。从人那边来讲，你是不是信靠主？你信靠主，你就是得救的。在即使国破家亡，即使好像神弃绝了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被掳的，只要他们继续的归向上帝，他们就是得救的。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时候不要灰心，任何一个时候不要觉得我也弃掉神了，神也弃掉我了，没有希望了。你心愿意归回神，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此时此刻，你都是重新到主那里去，不要难过。好，神管教他的儿女，弃绝以色列人，也管教教会个人和团体。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去多讲这些啊，不是有的时候，在罗马书第9章更早的时候讲到说，他有权柄，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我们已经说过，是他的权柄，是他奇妙的旨意，我们不能测透，我们就他启示出来的，我们就是好好信靠顺服他就好了。 那么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或者教会或者个人因为屡戒不听被神弃绝的时候，这不是绝望的信息，这带来一个非常喜乐的信息。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很公平啊，我们常常说哎呀信耶稣就得永生，这样神不公平。不不不，非常的公平，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神也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一切刑罚，该受的处罚都有，神非常公平。我们信靠耶稣使我们跟基督相连，他把我们的罪恶的刑罚都代表也代替我们受了，所以神没有姑息养奸。当神的儿女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都一样得罪了上帝，一再不听的时候，神弃绝他们，显出神不可轻慢啊！这是神弃绝以色列人，或者有的时候在教会在个人身上显出来这种公义的作为，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主，因为他真的不偏私。第一个，显出他的公义，当神弃绝人的时候；第二个，显出他的慈爱。哎，当以色列人被弃绝了以后，我们说了，真的被弃绝了，弟兄姐妹，只要你一息尚存，不管神是在祝福你或者给你一些艰难，你只要说主啊，我愿意更加信靠你，你就是他的儿女，所有的艰难都是祝福。这不是保罗讲的而已，这是在何西阿书上面，这是何西阿书第二章，神就借着何西阿的口说出来，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好像上帝的妻子一样，又像上帝的妻子，又像上帝的儿女。像上帝的妻子表示我们对上帝跟我们是独一无二，不能有第三者的。像上帝的儿女表示我们应该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祝福我们将来继承产业，我们活得像他，我们蒙他爱啊，都是蒙他爱，但是有一点不同侧重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儿女一直离弃上帝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讲上帝在不会离开我们，可任何东西任何外在的因素都不能让我们跟上帝在隔绝。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背叛呢，我们自己不听，是我们自己呢，那好像上帝就会把你弃掉。但是当他好像把你弃掉一样，就像神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不要你们了。哎呀，如果神的儿女在被掳的时候，被休的时候，像一个妻子被休掉的时候，或者一个丈夫啊离开了妻子以后，受到种种的辛苦，还是我原来的妻子好，是我自己错了。在何西阿书说，以色列人那些蒙神拯救拣选的人，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在艰难中他们会归向主。哦，弟兄姐妹，越艰难越去归向主，不要越艰难说我不信了，我不要了，这个神不好，或者说我已经绝望了，我已经没救了。不，我任何时候都不要这样说，你归回原来神已经说你不是属我的了，我会再拯救你。那么这一天以色列人在归回上帝，大规模的归回上帝，我们没有看到，但我们相信历世历代以色列人从被掳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中间就有人愿意悔改，像耶利米就是这样，但以理就是这样。当我们相信很多的所谓的无名小卒也是一样，在艰难中不抱怨上帝，继续归向上帝悔改，神就拯救，神仍然怜悯。而在这个同时，当以色列人不是上帝的儿女，神不要他们，他们还愿意抓着上帝不放的人，重新会成为神的儿女。这句话也用在外邦人身上，就是当以色列人不要上帝爱的时候，各位，神是爱，神不能不爱人，神就把他的爱转到外邦人的身上。 因为以色列不要嘛，以色列不要，神就把他的爱给外邦人。这一点哈，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九节，保罗也引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的话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的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不认识上帝的人，因为认识上帝的人拒绝恩典了，神就把他的恩典给那些原来不认识上帝的人。哎，我们讲不信的话哈，我们讲希望永远不要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话，假如说教会里弟兄姐妹通通都不信了，都不来做礼拜了，都不来信耶稣了，牧师如果仍然忠于神的话，那怎么办？大家都不来了，我们一再挽回也不来了，怎么办？算了，关门大吉吗？不是，一个属神的牧师他会去传福音给那些原来不认识上帝的人。既然所有的基督徒都不信了，他们也都听过那么多遍，他们严厉的严正的表示我就是不回来了，那我们有上帝爱的人，我们就去跟其他原来没听过的人讲。这就像福音传到外邦人一样，外邦人原来不认识主，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从人的历史来看，当他们拒绝的以色列人拒绝的时候，神就让福音临到外邦人。这最明显就是使徒行传里的保罗，他每次都是先跟犹太人传福音。哎呀，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是都有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家人传，跟我们丈夫妻子，不信的丈夫妻子传，讲多几次他们就嫌烦嘛，不要听嘛，不要听。可是如果你心里有主的爱，不必是牧师，我们总要讲嘛。我们就讲给谁？讲给那个愿意听的人，也许是我们同事，也许是邻居，也许是其他的陌生人呢。啊，其他的人原来不是神的子民，他们根本没有寻找神，神就去寻找他们，就跟保罗一样，跟神的仆人一样。你们不来，这些已经信的人最后放弃信仰了，而且怎么样劝都不回来，怎么样讲都不回来，那我还是要传福音，我还是要把上帝爱给人呢，我就给那些原来没听的人，不来教会的人，跟他们讲讲看。哎，在使徒行传你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外邦人就信了，而且非常欢喜。每次都是这样，以色列人保罗先跟他传，他们不听不听，一再不听，神就叫保罗跟外邦人讲。像使徒行传十三章哈，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也是先跟犹太人讲，他到犹太的会堂里面讲，合成的人都来听了，犹太人不听，然后就毁谤保罗。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就像牧师应该先照顾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丈夫或妻子应该先关心自己家里的人。但如果他们实在不要，那我怎么办呢？我的爱，我的好处，还是要给那些愿意接受的。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在神的恩典中是先让以色列蒙恩，先让神的儿女蒙恩，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恩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各位，今天真的是这个情形还不断的发生呢。真的最麻烦的常常就是老基督徒，我就说像我这个做牧师的，听到听多，讲到讲多，对主的渴慕和爱呢，常常就怎么样，各位，不稀奇了，人觉得老生常谈了。哎呀，中国大陆现在是比较有钱了哈，渴慕主的心也比较少哈，他们说十年二十年前最苦的时候，那真是一传就信。我听说俄罗斯也是这样， 那你到那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呢，或者后基督教的国家，像欧洲哦，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的那个背景的，常常越讲越不信，听多了耳朵都嫌烦，听了都嫌烦，那神就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去。所以以色列人因为屡戒不听，被主弃绝，第一个显出上帝的公义，就你不听话，你始终不信，我也是会处罚你的，始终作恶我会处罚你的。第二个显出上帝的慈爱，你在被处罚当中能够悔改，我仍然用永远的爱爱你。而且第三个，你可以说显出上帝的公平，这公平跟公义我略略说不一样，就是也是慈爱了，就是你以色列人不听，我就跟外邦人讲，你们外邦人原来不是神的儿女，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引二十五节引的和西阿书上面的话，既适用于以色列人，被盗的以色列人，被处罚的以色列人，也适用于外邦人。然后二十七节又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或者是得救的以色列人，当我们继续能在主的恩典中继续爱主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记得一件事情，那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是不配的。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哎呦，这句话哈，实在是很重的话。这句话既讲到上帝审判的话会实现，也讲到他拯救的话会实现。反正神的话，神的旨意都永远的会实现，看起来有受拦阻的时候，那是我们人看，神的旨意不被拦阻。对神的儿女而言，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继续的信靠主，也一定要谦卑，知道这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二十九节保罗又引以赛亚书上的话说，如果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能信，我们继续信，在各样的艰难中我们还肯信，是神也会赏赐我们，神也会报答我们。但是我们要说，从基本的来讲，你能够信，真是神继续在托住你啊。这就是罗马书十一章后来讲到的，不管对外邦人，对犹太人，对我们每个人，各位，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凭着主的恩典得胜得救，我们因着主的拣选不变的旨意而站立得住，这都是叫我们更谦卑的。你如果现在是一棵好的葡萄树或橄榄树，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说，你不可以夸口哎，你是好的橄榄树，你能结出很多的果子，你的生活很幸福，很荣耀上帝，很见证上帝，你读经祷告爱主，诚实勇敢，哎呀，在教会里的服事，在社会上的见证都非常好。任何时候不要夸口，是那个根托住你，不是你拖住根。也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大，像我们外邦人就不应该对犹太人骄傲自大，你们犹太人不信主，所以被主砍掉了，砍掉了，为了叫我们能够接上去。保罗说真的是这样，因为以色列人不听嘛，后来被砍下来了，那么福音就传给外邦，外邦人就被接在那个好橄榄的根上，然后就能结实累累。哦，你不可向旧的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我们不要向犹太人夸口，你们犹太人是多烂多烂，哎呀，很可惜，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就常常轻看犹太人，你们这些人已经永远失去救恩了，甚至逼迫犹太人。好了，今天也许不逼迫犹太人了，我们可能看不起巴勒斯坦人、回教徒啊，你们都是那些野橄榄，你没有想到你自己就是野橄榄啊， 这个我们是常常是猪八戒照镜子啊，不要笑别人，我们都是猪八戒，被神变得美如天仙的，那个本相都是野橄榄。你说那枝子被折下来，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得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得神的恩赐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哎呦，我们看到罗马书九十十一章哈，讲的实在是很丰富，讲的实在也是很贴切很完整。一方面讲到神永恒不变的权柄旨意恩典，一方面讲到我们人既不要灰心也不要自大，在任何时候都不自大都不灰心。任何时候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就是你不要骄傲，你就是知道你要好好信靠上帝，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犹太人不是没有热心啊，有热心没有信心，也就是不肯信靠上帝，不肯谦卑，结果反而跌倒了。哎呀，教会里常常最危险的，就跟耶稣时代最危险的，常常最惹神怒气的，这是谁呀？是行为最好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是行为不好，他们也遵守律法，甚至我们要说他们可能很多时候用心都是好的，但是没有信靠神的心啊。就是我靠我自己努力的遵守律法，我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哦，这都不是按着真知识的。我们常常想到一个人堕落远离神啊，赌博啊，吸毒啊，婚外情啊，这些这是很不好了。但是圣经里始终提醒我们，最不好的就是自义和自大，觉得自己了不起。让我们始终记得，我们是因信称义，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接纳主的恩典，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有信心该有好行为，但要知道那好行为是出自圣灵的工作，出自神的恩典。好，我们说神弃绝那些屡戒不听屡爱，那个屡是千次万次甚至亿次造次多次。 你不要因为哦，牧师讲是亿次造次，我可以弃绝主的爱几亿几造次，你可不要试这种哈，也许神的数学给你一次就够了啊。我们希望每次我们都在主的恩典中哈。人屡戒不听，神所拣选的人，或者是拣选整个按肉体来讲的以色列民族，按外表来讲以色列民族会被弃绝，但是这显出神的公义。而那真正属神的人会继续的依靠上帝，信靠上帝，而经验神的慈爱，而且会更丰富的得救，更奇妙的一个悔改的罪人。我想不管是得救以前得救以后，哦，在天上欢喜快乐的声音比那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要更大。好，神弃绝显出他的公义，又显出他的慈爱，又显出他的公平和宽大，就是恩典又及到外邦人了。各位，也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生活真是应该很有盼望，让我们很有盼望。即便在人离开主了，很多时候教会很荒凉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好，神借此让福音继续的传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即使教会分裂了，我们也想到说，好，希望是变成两个教会了，继续都去传福音。当然我知道人都有他的缺点，我们更不能作恶以成善，神可以借着我们的错误显出他的公义，他的公平慈爱和宽大。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那我们尽量去犯罪吧。保罗在罗马书已经讲过了，还没讲完。那离弃上帝的人，包括离弃上帝的以色列人，不仅在灾难中有人会回头，而且到了几千年到今天，甚至到主再来之前，他们都还有机会。 只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要因为有机会就故意犯罪，因为犯罪是很痛苦的，我们不要浪费这样的恩典。我们要看到主给我们的机会宝贵。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就问神会不会弃绝他的百姓，就跟第八章讲的，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来隔绝？当外在一切的艰难灾难都不能叫神来跟我们隔绝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里面硬着心或者悖逆，会不会隔绝？保罗说从外表来看应该是会的，只是属神的人在被管教的时候还是会回来的。保罗在十一章也是，真正属神的百姓神一定不会弃绝，真正他预先知道预定要得救的一定不会弃绝，只是我们再一次不要去猜谁是 预定怎么样的，我们就是照着神启示出来的话，我们好好信靠他，愿意悔改就好了。保罗讲到一个最悲哀的情形，一方面是悲哀，一方面其实是盼望。圣经上再悲哀的情形，因为信靠主，我们都能有盼望，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什么叫做悲哀的情形呢？保罗特别引到说啊，以色列有个时代啊，真是很悖逆悖道。什么时代是这么悖逆悖道呢？是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各位，先知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要对抗的仇敌也是大有能力的。对抗的是谁呢？是皇室，是国王，是国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耶洗别把拜巴利的那个信仰，拜假神的信仰带到整个以色列人，所以神非常的愤怒。神一方面又在灾难中训练以利亚，准备他跟耶洗别对抗，一方面也赐下恩典，也显出他的公义。怎么样？以色列一直不听神的话，一直悖逆嘛，所以神就要天不降雨三年半。这三年半的时候，固然是显出他的公义刑罚，也在训练以利亚，叫以利亚有信心。就三年半以后，以利亚经历了乌鸦的神迹、寡妇的神迹，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迹，长期的经历，他真的知道神的话非常可靠。于是他去见亚哈，然后把百姓招到加密山上，说我们现在来决定谁是真神，讲没有用，用神迹奇事来证明。巴利的先知杀一只牛切开放在祭坛上，耶和华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也是杀一只牛把它切开放在祭坛上，这大家做的都是一样，下面就不一样，就是都不要点火，都不要点火，到这里都还一样。然后不一样就是巴利的先知去求巴利的神，耶和华的先知就剩下我，求耶和华。那巴利的450个先知就求了一天，求巴利从天上降火，不点火，看哪个神灵啊能从天上降火。结果一天巴利的先知求了都没有降火，因为那是假神。以利亚向神一求，哇，天上就降火了，以利亚就大胜了，那巴利先知都被百姓消灭了，百姓都说哇，耶和华这真是耶和华才是真神。各位，我们也真是很希望有这样的神迹啊，这神我们好多力气啊。不过有神迹其实很好，但是也要知道，如果神的话没有在人心里，所有的感官给我们的印象，神迹奇事也好，甚至听神的话只听到耳朵里面的时候，都是暂时的。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天上降火下来，以至于所有的百姓都愿意信靠上帝，这个胜利不到24小时，以利亚就回到宫里，想要把耶洗别解决了，没有想到他的胜利不但不到24小时，恐怕10小时都不到。他发现王并没有支持他，而耶洗别要杀掉他，以利亚就很灰心啊，从一个大胜利里面变得非常灰心，就离开了。 离开以色列到哪里去？到何烈山，到神的山去干嘛？两件事，一个是找死啊，他觉得不要活下去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告上帝啊，他要跟上帝讲，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好辛苦。他在上帝的面前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你的百姓是怎么样？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说，哈，以利亚是怎么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以利亚在神面前告以色列人，我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以利亚并不是在告法老，并不是在告拜巴利的，并不是在 告那个拜偶像的外邦人，是在拜告那个拜巴利的。不过呢，原来不是指别人，是指以色列人。各位，今天如果说我的两个儿子到我面前互相告状，我会很难过，因为你们怎么兄弟不相爱呢？现在是上帝的先知在上帝面前告上帝的儿女，那很悲哀了，是家里面的分裂啊。但是各位，我说了，这即使看起来很悲哀，还是荣耀得胜的。我们基督徒的信息永远都是荣耀和得胜的。我要先说这个控告这个字啊，很有意思。控告这个字其实就是罗马书第八章27节和34节圣灵和耶稣为我们祈求的祈求那个字。哎，为什么在圣灵感动下保罗用了这个字？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也可以翻成以利亚为以色列人祈求。这两个字原文是一个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圣灵选了这个字？我想就是以利亚同时做了这两件事，第一个，他真的在控告以色列，第二个，他也真的有曾经为以色列祷告过。那各位，我们今天应该告人家，我们应该告弟兄姐妹，还是应该为弟兄姐妹祷告，继续有爱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意向主陈明，我们可以求神伸冤，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始终有一颗心，这颗心就是我们求主让每个人都能得救，我们要信靠上帝，知道他奇妙的旨意是什么。各位，他奇妙的旨意是什么？保罗在11章又讲到他的拣选，他的预定。我们说重点不在说我们要去测那个测不透的旨意，重点在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得着了。从神那边来讲，只有蒙拣选能得到，从人那边来讲，只有愿意持续不断信靠上帝的人才能够得到。我们不知道神在永恒中的拣选是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奥秘，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的是，神启示出来要我们凭着恩典来祈求，别的人就变成顽梗不化的。好，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神会不会弃绝我们？我们反省一下，希望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心中啊，若真是属神的，我们就不是可以弃绝的。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可以弃绝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多么的灰心背道远离神，愿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就是回到主面前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也不绝望， 也不像以利亚那样觉得啊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我们看人看事情好像一切是没有希望了。各位，后来更是绝望了，国破家亡，圣殿都毁掉了，还有什么希望？有的时候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也很绝望啊。我们也许对政治、对社会、对国家、对公司、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的配偶、儿女、父母，很多时候很绝望了。不，让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按着他拣选的恩典还有余数。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余数，那余数是一兆、一亿，还是一千、一百，还是七千，那都不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是神的启示出来，要我们每个人都好好信靠跟随他，那我们就好好信靠跟随他吧。神一定会保留那愿意继续信靠他的人，成为那七千个不向巴黎屈膝的。好，这就是最后那个部分了。这也是保罗讲的，也是我希望跟各位互勉的。以色列人被弃绝，显出他的公义，然后显出他的慈爱，让外邦人蒙恩，显出他的慈爱和大方，又显出他的公平，就是外邦人有机会。然后对这些已经被砍下来的以色列人，神可以激发他们，激励他们，一个都不会失落的，最后回到主的面前。这话怎讲？就是神让福音传到外邦人，而外邦人得救了以后，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多么的蒙福，而他们就心生，圣经上讲到愤恨，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九节啊，惹动你们的愤恨。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各位，你们都知道小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形，在几岁的时候，大概三岁左右的时候，我忘记大概多大了，那很小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情形，可能一直到大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情形，不过小孩子那段时间最明显。他满个房间的玩具他都不玩，小孩玩的玩具都固定只有那一种，在这一个礼拜或者这几个礼拜只玩那个，其他都不玩，你给他玩他也不玩。各位，但是有一个办法，他一定会去玩。如果他呢已经好久不碰的玩具，甚至他恐怕永远都不玩的玩具，在一种情形下他一定会去玩，就是有别的小孩去玩了。有别的小孩一去玩，他就会说这是我的，他就抢去玩了。各位，保罗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对上帝，我觉得不只是以色列人，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就是到手的东西啊都觉得不稀罕。各位，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很喜乐很美好吗？我们信越久常常越觉得没什么啦，事实上觉得信耶稣还很累嘞，又要服侍，又要做这又要做那。我们就，这是我说我这个做牧师常常最会这样子。我希望，我也感谢主，在主的恩典下，我越信可以说应该是越服侍越甘甜，越信越喜乐，但是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堕落的时候。那我只是说哈，像以色列一样被拣选，在主的恩典里久了，糖吃多了就吃腻了，就不想吃了，就想换一个神了。各位，你不觉得我们对每件事都这样吗？对自己的配偶，对很多东西是好东西，我们想换。而各位，这个用在主的身上实在不是很恰当，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东西能持到永恒的，也没有东西能配爱到永恒的，但是我们的主是配爱、配敬畏到永恒的。我只是在说，就我们人的毛病来讲，有的时候也有就是喜新厌旧，然后对那好的东西常常不喜欢，不喜欢的结果呢，外邦人蒙恩了。保罗说外邦人的蒙恩是这么大，以至于以色列有一天看到了会有愤恨，在那个十一节讲到激动他们发愤。那这就是我希望最后的大团圆的结局，离弃上帝的人显出上帝的公义， 又使外邦人蒙恩，或者原来没有听到的人蒙恩，然后最后又会让那些心中还是有圣灵的离弃主的人看到人归向上帝，信靠上帝真是有福，以至于他心存，就是我不能说愤怒了，也不能说嫉妒，虽然何西阿书和保罗都引这样的话，我要说就是哎，我怎么这么笨呢，怎么把耶稣基督这么宝贵的救主丢掉了，你看人家信耶稣现在多喜乐多蒙福。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若是神的儿女，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基督徒，离弃了上帝以后，上帝让救恩更丰富地临到那些没有听的人身上，那么当这些离开上帝的人有一天被上帝感动重新回到上帝这里的时候，那他们的丰富能造成多大的祝福呢？就是外邦人犹太人新的神的儿女和原来的神的儿女都一起来兴旺福音，这是神的智慧，每一个属神的人至终会得到拯救，一个都不失落，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都能够永永远远的在主的恩典权柄拣选和人的信靠顺服当中一起来颂赞主，感谢主。